在开始之前给大家公布两个好消息，先公布两个好消息。我今年夏天的时候在德国去做实习，所以在那边以前有在跟大家报告过，但是现在就更可以跟大家更详细的报告，因为这个中文图书馆真的是很好，它对我们生活在欧洲的华人是为我们义务的去服务，然后他们收藏的书目是非常非常多，有属灵的书籍，也有恋爱、婚姻、家庭、教导、子女啊、亲子教育，也有如何带茶经啊，或是怎么关怀长者啊，等等这些信息，很详细，有很多很多的册子，然后他们是很好的服务，他们会愿意帮助我们把这些书，然后真的是免费的寄到生活在欧洲的华人，那我们就是再把他们邮回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服务。那我跟 Lisa 今年有去 Göttingen 参加他们的童工营，然后才得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原来他们寄在德国境内是真的很便宜很多，比邮到我们瑞士。所以呢，我们就沟通一下，因为 Lisa 姐妹是住在德国嘛，那如果有弟兄姊妹想借书的话，那可以到 Lisa 姐妹那去报名，然后也可以麻烦她把书邮到他们的家，然后她再可以转达给我们，然后带我们送回给我们教会，所以这个册子会留在教会。那每次崇拜结束之后，大家可以在那边的桌子上可以找得到啊。那你们可以看你们想借的书目是什么，然后每一次是三本，那一个月之内要归还，所以你们可以跟丽莎姊妹去联系，然后你们想借的书目是什么，告诉她，她会帮忙大家去做登记。这是一个消息，所以一会儿会放到外面的桌子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可以公布给大家，就是我跟丽莎姊妹在中文图书馆发现了很多很多的宝藏哈，所以我们带回来有很多忠孝两全哈，都是基督教的这些书，然后是对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基督徒是，我想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哈，怎么去帮助在家里面的那些还不信主的父母亲啊，或者是家人，怎么可以忠孝两全做一个基督徒。还有海归手册啊，如果有海归的可以又回到中国重新去工作的弟兄姊妹，我想也会比较有帮助。也有如何带查经啊，或者是自己去研习圣经啊，可以怎么样去学习一些方法啊。也有基督化家庭哈，这个是很好，我都已经有读完，我觉得对家庭是很有帮助的哈，就是对父母亲啊如何去帮助小孩子，也可以真的是成为一个基督化家庭。那么这些书啊就是之后然后也会这些都编上了书号哈，那我们教会的有一个图书小组哈，那我们今天一会儿聚会结束之后也会在外面摆一张桌子出来，然后不仅仅只有这几本书哈，还有更多的书，那很欢迎大家可以来借阅，然后也可以去找丽莎姐妹去报名啊，大家可以真的是拿回家，然后用心的我们一起去，希望这些书上也可以得到一些长进，然后可以更多的可以去有一些资源可以去了解我们的信仰。 OK， 那我们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跟我们前后左右的朋友们新来的弟兄姊妹可以去欢迎他们，可以去彼此去关心问候一下好吗？我们先站起来，然后我们先活动一下，免得一会儿真的打瞌睡啊。大家可能也都做过一些热身了好吗？那现在电脑也恢复正常，所以我们可以开始。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吧，哈。主，感谢你，感谢你又给我们有这样的主日可以聚集在一起。主啊，我们更感谢你给我们在地上有这样属天的家。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教会。主啊，你自己又成为这教会的奠基人。主啊，真的是求你来看顾。主啊，求你来复兴这教会。主啊，当我们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献上崇拜，愿意来听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也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真的是来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给我们有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知道怎么可以在这个世上真的是走天路。主啊，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到你那里。主啊，真的求你自己成为今天的崇拜的主角。主啊，让我们真的是都可以敞开对你。 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
在我们生活当中哈，有我们常常都会经历到很多不同的事情哈。那当我们去回忆我们以前过去的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一想起有一些事情哈，就是非常的甜美，让我们回忆起来也都是非常很开心的。那也有很多事情啊，让我们想起来就觉得真的是，好像自己受到伤害哈，或者是觉得是蛮难过的一些事情哈。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总是这样了，就很多事情也都是在我们经历当中都是有好的一面，也都有一些不好的方面哈。然后有常常时候也都有一些是好的一些消息，然后也有是一些坏的消息哈。那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哈，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哈，带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哈，就是神吩咐摩西啊，让他去派一些人哈到迦南地去查看一些那些地到底是怎么样哈。那他们回来了，他们其中也带回来了很多一些回馈哈，一些报告。那在这个报告当中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然后似乎也有好消息和坏消息哈。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消息的时候哈，我们先看他的好消息哈。在经文里面说，这些探子回来以后哈，做一些报告，然后说神所为他们预备的那一块地真的是好的无比啊，是又流奶又流蜜的这样的一个地哈，那真的是一块好的地。那么呢，这个是好的消息。那他也有带回一些不一样的坏的消息哈，他有说虽然在地上的那些居民哈，他们是强壮高大，然后那个城墙哈也是非常坚厚无比哈，这代表什么？是很难可以拿得到那块地哈，就是要跟他们打仗，所以很难可以拿得到。那么呢，这是坏的消息哈。所以我们看到哈，实际上无论是这个好的消息也好，还是这个坏的消息也好哈，是没有一个可以说是对或者是错之分哈，他们也都是一个事实，一个实际的情况。所以他们呢，实际上只是把他们所看到的哈一些事情，他们是老老实实的带回来给大家听哈，就是。他们并没有真的是造出一些新的信息哈，编一些新的故事进去。但是这两种不一样的消息呢，却是给这些会众哈，给这些以色列民众当时在旷野当中这些人却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反应。那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其中有一群有两个人哈，他们是一个叫约书亚，另一个叫加勒哈。那他们两个反应是什么？他们说我们立刻上去夺那地，然后呢我们足能得胜。那还有另外一些人哈，还有另外一共派去了12个人，那还有另外的一些10个人哈，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我们不能去攻击那些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啊。那这样这种不同的反应哈，在经文当中就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一种对比。那这两句话哈，前半部都是在讲的是一个动作哈，一个动的一个方向，说什么？一边说是能去，另外一边说是什么？说是不能去。那下半部分呢，就讲出他们这个动作的一些原因哈。那能去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去的原因是前面是因为我们足能够得胜。那不能去的原因是什么呢？下半部他说我们不能去，因为啊他们比我们强壮哈。那去了我们肯定会吃亏啊。那这去和不去这个反应哈，这两个信息就带来了两个不一样的这两种不一样意见，带来两个不一样的消息哈。那这两种不一样的消息呢，也给这些当时在旷野当中这些以色列民的群众哈，也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反应哈。那他们有积极的反应有一些哈，然后也有一些是消极的反应。那我不知道在有没有人在你的人生当中是没有遇到过一些挑战的呢？没有遇到过一些需要去抉择的事情呢？有没有人没有遇到过挑战的？我想应该是没有哈。我们常常都会遇到一些挑战哈，一些需要我们去费力气去思考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的一些挑战哈。这个时候，以色列这些群众哈，他们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挑战。 那他们用两种不一样的态度哈出来面对，一个呢是积极的态度，另外呢也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哈。那这两种不一样的态度冲击起来，就给他们带来这个一个实际的一种挑战哈。但是实际上他们所经历这挑战哈，是打仗啊，去不去啊，跟性命攸关啊，生死存亡的事情。但实际上很多挑战啊，也并不一定是像他们所经历到的这样大的一个挑战啊。那也有很多是比较就发生在我们生活上面的。那比如说实际上，比如说你去怎样去面对一个在教会当中去面对一个不太可爱的弟兄或者是不太可爱的姐妹呢？愿不愿意去接纳他呢？这呢也是一种挑战，是我们一个抉择。那你愿不愿意去饶恕一个曾经得罪过你的人呢？这也是一种挑战。那你愿不愿意去承担一个你以前在教会当中从来都没有去做过的一种侍奉呢？这也是一个挑战。那你有没有愿意去面对你生命当中那些软弱的地方，那些是见不得光的一些地方，然后能够让自己在家人面前也都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榜样呢？这也是一个挑战。那你愿不愿意在充满学习然后每天繁忙的这个工作当中，然后仍然真的是把读经、把祷告、把寻求神、把荣耀神也都摆在前面呢？这呢，这些都是人生当中我们所遇到的这些挑战。那当我们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所存的态度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啊？是像约书亚和加勒一样是积极的呢，还是像另外一些人说我们不能去是消极的呢？那我想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疑问哈，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让这两群人有着这样截然不一样的态度，有着这样截然不一样的反应呢？到底是什么让约书亚、让加勒跟这其他的人当中是分别出来的呢？就是我想跟大家今天一起来探讨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这些挑战啊，真的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些挑战。那我们今天也是查看旧约哈，在民数记那其中的一段历史哈。那可能有一些人不是特别了解对旧约的一些这些历史哈，那我给大家简单的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啊，民数记呢是在摩西五经当中的其中的第四部的律法书哈。那民数记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在希伯来文当中的意思是讲是在旷野中，所以这整本书也是在介绍哈，介绍这以色列民哈，他们在没有进入神所给他们应许之地之前的40年，他们在旷野当中的一些生活的事情哈。那民数记那这个取名哈，那也是因为当时因为在旷野上有两次非常重大的那个点名，所以呢就以此来命名。那我们今天查看只是其中的一段，那这一段是他们快要到迦南地但是还没有进去之前的这一段哈。我们可以翻开13章哈，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的，我们先翻开民数记第13章。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第13章1-3节哈，或者1到3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启发到底是从什么，是怎样引起来的哈。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2、3。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好了。这个事情哈，是耶和华是首发者啊，是他晓谕摩西哈去派这些人，然后派这些人去做什么呢？是先去窥探一下哈，就是神所要赐给以色列民这个流奶与蜜的这个好地方哈，到底是怎样的地方？窥探哈，有点奇怪是不是？在我们中文当中，窥探好像是通常什么状况下会有窥探啊？
两军战前是吗？要去打探一下敌情是怎么样哈，去窥探一下对方的状况是什么。有的时候这个词是有一点贬义词哈，但是实际上它这个翻译上有一点点的小小的问题。当我们去看德文或者是看原文看希伯来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它词写的是翻译成中文它是一个发现，是一个侦查的一个意思，并不是真的是去打探一下敌情哈，原来是用发现或侦查这样的来代替。那我们中文有一个新的一个译本的圣经哈，就是新译本圣经哈，它在这个地方用词也是用的是发现而不是窥探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哈，原来神原来不是真的是要让他们去打探一下敌情哈，看一看是不是可行，能不能真的是拿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哈，原来是派这个还是十二个支派首领哈，原来是邀请他们去先看一下神所为他们预备的这块地到底有多么的美好，让他们首先去先看一下这个美景，然后把这个美好的事情啊带回给以色列民。那当我们在往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啊，这个他们是怎么窥探的哈？他们窥探，他们怎么去发现、去查看这个地哈？他们是看得很仔细哈。他们从地中海的上面，然后一直看下来，然后每一个地方都仔细的去看了看哈，在这个迦南地。然后他们不仅看了，他们还听这个摩西的吩咐，他们真的在地上还砍回了一只葡萄枝啊，那地上长证明了地上结的果子到底有多么的美，然后也拿回来一些无花果的果子啊等等这些，他们就带着满满的就回来了。那他们回来之后呢，他们就做一个报告 回馈给这个以色列民。那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了，这个报告啊就有两种不一样的反应，像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哈，那有人说我们要去啊，有人说我们不能去。那这两种不一样的反应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查看的，这个挑战摆在以色列人面前，他们到底是怎样处理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一样的反应。那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历史，我们也可以对我们今天的生命做一个省察。那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从三个角度来看这段历史。第一个是他们呢是有一样的遭遇哈，他们是遭遇同一样的状况，但是他们呢却有着不一样的眼光。那我们现在看一下那十个探子他们的眼光是怎样，我们可以一起先翻开第十三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三十二节。大家翻开好吗？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哈，一二三，第三十二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这是他们的看见，他们看到是什么？他们看到是外在眼见，看到这些大小是怎么样的一个事实去衡量这件事情哈。那这里提到一个民族叫做亚纳族，是伟人。伟人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多么伟大的人物哈，在圣经当中这个伟人在当时指的是巨人的意思哈，说这个亚纳族人是非常高大的人，他们身量特别的高大。那这件事情在当时也是家喻户晓的哈。当我们看圣经当中其他地方当提到亚纳族人的时候哈，也都是去形容这个民族身量有多么的高大哈。那他们不仅仅是以外在的以眼见的以这个物质的大小为衡量标准来判断我们不能去的原因，那他们接下来他们还怎样，他们还小看自己哈。那我们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他们接下来他们说，他说就我们看，我们就如蚱蜢一样啊。在第十四，接下来第三十三节当中，他说在我们看，我们自己就如蚱蜢一样，
蚱蜢是什么呀？是非常小的一种蚱蜢哈，在夏天的时候草地里面会有的。他说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是不是很矛盾啊？我想他看自己在一个伟人面前哈，在一个高大人面前，他觉得自己渺小哈，是蛮，我觉得是蛮正常一种体会哈。那我在 Crisona 读书的时候哈，我的身边也都是德国同学哈，他们真的是很高大哈，我也常常觉得自己真的是很渺小哈。那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哈。那但是他们却说，他说，但是他们看我也，他们也是如此哈。他说，这是不是很奇怪？他说，为什么他们会知道对方的看法呀？难道有可能他们在看这块地的时候，刚好看到当时地里面有工作的人哈，有工作的亚纳族人啊，这样除草或什么的，他们会不会看到他们说，哎呀，他们真的很大哈，那我们自己这么小，那他们怎么看我们呢？我们看自己感觉真的很渺小，像蚱蜢一样，那他们看我们呢？那我们不如打派一个探子，然后过去问一问，然后就到田间去问，说亚纳族人呐，你们怎么看我？那亚纳族人说，像蚱蜢一样，有这种事情吗？是不可能的，对吗？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来回答呢？他们小看自己，别人看你是怎样不重要，或者你自己怎样看待自己不怎样是不重要，但是我们不要把别人的眼光真的是假想成是他这样来看待我们的。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小看自己，他们看自己的时候是以外面的外在的这种状况，以这些身量，以这个大小去看，他们没有去以神所启示他们的标准，启示他们应许去看待，这就是他们的问题。那当我们去看待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的时候，看到我们生活里面的挑战的时候，就好像我之前所提及到那些生活细节当中的时候，那我们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看待啊？我们有没有时候，有时候觉得，哎呀，我不行，我在家我都不喜欢打扫哈，还让我在教会里面去帮忙打扫哈，教会一个月有一次打扫活动吧，那我不行不行，我打扫都打扫不干净，我不能去做哈。首先自己就否决自己哈。那有没有觉得，哎呀，我脾气本来就很糟糕，我的个性是这样吗？那别人得罪我了，我当然要去，我是不能饶恕他哈。那所以你要我去饶恕这个人哈，怎么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哈。那有没有觉得我本来工作很忙哈，又要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哈，还要工作，现在还要我去关心其他的弟兄姊妹，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以我们自己的这种主观的经历，也按照我们自己以前的这个年日，按照我们以前自己的生活，也给自己去定型呢？我们有没有从圣经的启示当中去看，从我们在神的眼中的形象去看，来给自己去定位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把神的应许也放在其中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以自己的身量，自己的经历去衡量，但是如果你换一个焦点，从约书亚，从加勒的角度去看，我想肯定事情也都是有所不一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的眼光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圣经第十四章从第七到第九节，大家可以翻开第十四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七到第九节。好，那我们一起，一二三。你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是约书亚和加勒的眼光， 他们看的是神的应许。当我们仔细去看待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看自己是怎么样不是很重要，这样是神已经答应了把这块地给了他们，那么呢他们就一定能够得胜。那我们从第刚才所读到那些经节，我们从第七节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用信心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他们说这我们所窥探之地是极美之地，他们在印证神所之前告诉他们的话。他们不但印证神告诉他们应许是真实的，他们呢更把这种乐观的把握放在生活当中，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接下来在第八节他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这神应许给他们的，既然神这样应许他们，那就一定是给他们，他们呢也一定能够得到那块地，这就是他们的信心来源之地。他们不仅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他们更知道神在当中给了他们怎样的一个条件。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反复的，他们也明白，他们说我们不可背叛耶和华，这就是在当中的一个条件。所以他说你们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如果你们履行了神的条件，抓住神的应许，就再也不用去怕他们。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生活当中面对不一样的挑战的时候所需要的一种精神。首先我们要看清楚什么呀，神的应许是什么，然后也相信这个神的应许，然后也知道神给的条件是什么，然后呢更真的是执行我们自己的责任。这些呢也都是不可缺少的。有些人他们相信神的应许哈，他们非常知道神的应许在圣经里面给的是什么，但是他们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的却是半信半疑，没有信心在哪里。那还有一些人，他们很相信神，但是他们相信的不是神所应许的。就好像比如有些人相信只要你们有信心病就必能得医治，但圣经里真的是这样应许的吗？马太福音第21章22节，耶稣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当我们从上下去看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并不是耶稣给我们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啊，我们无论求什么我们就会得到什么，而是主真期望他的子民，期望他的门徒能够在生活当中去结出这些生命的果子，而教导给他们的要用信心去祷告的这些功课。那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是相信神的应许哈，也知道神的命令到底是什么，但是他们呢并没有执行自己的责任在当中，那么呢这也是不行。我们所需要是什么？是真的看清楚神所给我们的道是什么，神应许我们的是什么，并且坚决的坚信，然后也真的是执行自己的责任，执行神所要求的条件在当中。所以实际上当我们把这些原则放到我们刚才所提到那些好像在生活当中那些细节的挑战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挑战是我们可以去面对的。那传福音是主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责任，那但确实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但主却吩咐他说你们使万人做我的门徒，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我们能做的又是什么？就是看清楚神的吩咐，也真的看清楚神的应许，然后真的是相信神一定会带领我们，然后执行自己的责任去传福音。那饶恕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神在这个上面也是有清楚的吩咐，也有清楚的应许。神让我们饶恕人，然后他就饶恕我们。所以我们能做的又是什么？就是看清楚这个吩咐， 然后也相信这个应许真的是真的，然后就去执行自己的责任，真的去饶恕那个人，去爱一个不太可爱的人，去爱一个身边不太可爱的姐妹，做一个没有赏赐、没有人能够赞赏的一个侍奉，这些都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神的应许和吩咐也都是非常清楚的，他要我们去爱仇敌，他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去服侍他，而当我们去服侍他的时候，他就会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当我们去爱其他的人的时候，我们的神他也会祝福我们。我们能做的又是什么？看清楚这些吩咐，然后也相信这应许真的是真的，然后真的去爱你的仇敌，真的去担当起你在教会当中该担当起的服侍。其他任何挑战也是一样，无论哪一个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都应该先看清楚神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吩咐我们的是什么，也明白神的应许，然后真的是带着信心，没见之前就信着信心，然后去执行，我们就真的不用再怕了。那当我们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之后，再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的时候，我相信你的眼光真的就可以不一样了，会像约书亚，也会像加勒一样，就不会像另外十个探子。那这些信念，我相信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在平时在旷野当中真的是牢牢地记录在心当中的，真是印记在他们的心上，他们的脑海当中，所以当他们遇到这样挑战的时候，他们真的就可以履行神所给他们的应许，凭着信心去做。所以我们也都需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件小事上去操练这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遇到相同的状况，但是呢却带着有不一样的眼光，那么呢这也导致一个结局。他们得到的是一个相同的吩咐，却有着不一样的反应。神的这一个吩咐是给所有以色列人的，是给所有的人。神的应许是告诉他们可以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得那地为业的。但是那些持有正确观念和不正确观念的人的反应却是不一样的。首先经文里告诉给我们前面十个探子的反应，他们反应是什么？他们告诉我们那些抱恶性的人不愿意去，这些是不愿意去面对挑战的人，他们所带来的反应是消极的，他们不想去，不仅消极，他们还带着埋怨，他们更有很多很多借口，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只可惜在一个团体里面，常常带恶性的比带好性的人更多，不但是这样，而且抱恶性的感染力比抱好消息的感染力更快更大。那这些抱恶性的人，他们在一讲出来就马上得到200万会众的认可，200万会众的回应。那我们看第14章一开始在1-4节，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来读1-4节。1、2、3，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这是他们的反应，他们甚至对神失去了信心，他们说要回埃及重新另立一个首领。是谁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出来的呢？是耶和华神，但是他们现在居然要另立一个首领。 是他们的反应。他们埋怨，带来最终的结局是对神没有信心，以致到一个地步去背叛神。那实际上我们在这200万会众埋怨的会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哈，他们有几个共同的一些特征。那首先呢，他们永远是以为自己的判断啊比神的判断更为准确。他们以为啊，神会让他们担起一个他们真的是担不起的担子，所以他们以为到一个地步，他们以为神好像另有一个企图哈。那他们在第14章一开始，他们就说，神甚至要带领他们到这个旷野之地，然后使他们倒在刀下哈。这表示他们真的是不明白神的慈爱到底是怎样。那这也是今天很多讲埋怨话的人的一些特征，他们以为这个世界啊，真的都是在得罪他。其实圣经上描述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哈。以前这些人有的特征，实际上我们今天也有。他们总是以为似乎好像神亏欠了他们一些东西，总是以为现在生活似乎还不是最好的。当然有时去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应该不会这样去讲，但是他们埋怨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在圣经里面，主也常常告诉我们，他说不要埋怨。为什么？因为埋怨是在试探神，这是我们应该学习一个功课，不要埋怨，更不要去试探神。那他们不仅仅有这些埋怨，他们还带来有很多负面的这些联想哈。这些联想不但是违背神的应许的，而且还都是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他们联想出来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去读14章3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他们在说什么？他说，你看我们来到这里，面对这些人，我们一定会死在倒在刀下哈。然后呢，太太妻子也会被抓去，孩子也会被抓去，我们一家啊，真的是会家破人亡等等等等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有没有发生啊？有没有真的发生？还没有。这就是他们负面的联想。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常常也会联想一些事情，如果让我担当不起，如果我担当不起来这件事情，我做不好该怎么办啊？那如果我饶恕这个弟兄了，那他再继续的埋怨我欺负我怎么办？那要我去爱这个仇敌，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那么他反过来不爱我怎么办？要我去传福音，那我遭到拒绝了怎么办？等等等等，这些负面的联想。让我去放下一些工作，让我拿出时间去陪伴我的家人，那我失业怎么办？这些是不是都是我们一些负面的联想啊？那如果因为怕失败而不去做，我想这真的才是最大的一个失败。我相信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带着风险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想真的完全的避开风险，那我想有几件事情真的是应该思考着不要去做。那坐车、坐船、坐飞机，常常都有事故发生哈。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不要去做啊？那走在路上，哇，出交通意外怎么办？还是留在家里比较好哈，不会发生事故。但是当我们去看前几年常常所有的地震，在中国四川、沿海，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海地，他们坐在家里也依然会避免不了这些灾难哈。人是不可能去避开这些风险的。那如果为了避开这些风险而不去面对，那我想这真的才是最大的失败。那这也是这群人的这些特征哈。那他们还有最后一个特征，他们就是不愿意去付上代价哈。我想他们在想什么？我想他们在想，如果神真的是赐给我们那块地的话哈，那应该是怎么样啊？应该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状况。应该是怎样？应该是神先降下一场大火或者大水，把那些什么高大的人呐、伟人呐，全部都冲走哈。那要我们安安静静的哈，风风光光走进去，把这个应许地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快快乐乐在那生活哈。这是他们所想象的。 但是现在竟然还要我们去打仗，还要让我们去面对这些人，那我们不如回埃及去吧，我们不如回去做奴隶，也比现在状况要好。这是这群埋怨者他们的特征。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学习做一个不埋怨的人，因为埋怨真的会给我们信仰带来这些危机。那我们看神是怎样看待这些人的，我们可以看第十四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一到十二节。一二三，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蔑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壮。这是在神的眼中他们的作为，神把他们当作是蔑视他们，蔑视神的，是不信神的。那我们也可以再往下读的时候，读到第十四章再往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会众他们最终的结局是怎样哈。那我们再来看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的反应又是怎样呢？在第十三章第三十节有表达出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他们是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这是他们的看法。神把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摆在他们的面前，也摆在我们的面前。他不是要我们去逃避，也不是要我们看他是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挑战的，而是要让我们去依靠他，去靠着他，与他一同去征服这些事情。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所表达出来的信心。他们说，我们去，我们就一定能够得胜，因为这是神所告诉给我们的应许。而并不是像另外那些十个探子哈，当神这样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埋怨着，然后而推辞这些事情哈。那我们今天会不会也这样啊？当我们去描述人，去爱一些不可爱的人的时候，会不会也是能够像约书亚、像加勒一样，明白这是神所告诉给我们的？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能够得胜。那神的吩咐是这样清楚的时候，那我们真的应该是去积极的去回应他。那也有人说，那你们去吧，那我还是保持原状好了。那我保持原状嘛，那会安全一些。那难道我保持原状就不好吗？难道我会失去什么吗？会不会失去机会什么呢？其实结局还真的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去看约书亚、看加勒，还有看其他这些会众另外十个探子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他们是同一个集体，他们有着同一样的遭遇，他们也从神那领受了相同的吩咐，他们也得到这样一样的应许，但是呢，却带着不一样的结局。这也是第三个方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的。他们得到的是相同的应许，神给的是每一个，但是他们却有着不一样的结局。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十四章第十一到十二节啊，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的，我们看到神对他们的这些评判哈，他说，当我们最终这些埋怨者，他们真的是像神所应许的一样，真的是死在了旷野当中，这就是他们的结局，他们真的没有办法进入神所之前应许他们的这个迦南地。那这些人到最后是不是真的仍然在天堂哈？那我也不是知道，那我想这也应该是一个没完没了的一个问题哈，只能等我们以后真的是见主面的时候再去问哈。但是我可以肯定是，他们真的失去了在地上神所要祝福他们、所要应许他们的这个福气，他们更失去了经历神 的机会，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报恶讯的这十个探子哈，他们不仅仅联合了200万会众哈，使这一个应该马上就可以实现的这样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事情，而且还拖上了40年之久，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应该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却变成了整个这样一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悲剧，这值得吗？这真的不值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小心听报恶消息的事情。当我们去听到这些应该是跟神的应许不相符合的事情，当我们没办法去解决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马上离开，带上赞美神的音乐或者是思想赞美神的诗歌去来面对这些。那我们也更要小心哈，不要落到像十个探子那样一样，真的是说一些不符合神的应许，不符合神的吩咐的这些事情哈。那我们也都很清楚，一些挑拨的一些话语哈，真的都可以使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破坏，那更能够使一个团体的关系不好。所以我们在背后的论断评断，不仅仅是真的是伤害到其他的人，而且真的是可以带来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不好的结局哈。那在我们这些信神的子民当中，那如果我们真的都能够像加勒，能够像约书亚这样抓住神的应许，用信心去做好的榜样，彼此的去鼓励，彼此的去建造，那么这个群体我想应该是不一样的群体，是也应该是被分别出来的群体，是更能够被神所祝福的一个群体。那如果这些以色列的会众他们都能够回应约书亚，回应加勒的这个呼应的时候，那结果会是怎样呢？我想他们还是应该，他们会欢欢喜喜的哈去过约旦河，然后也会欢欢喜喜的去经历哈神所给他们这个牛奶与蜜的这个美好的应许地哈。尽管他们还是要去面临这些征战哈，去面临这些伟人，这个亚纳族人，这些其他的族人能够成为他们敌人哈，他们还是要去打仗，但是我想他们会能够有不一样的经历，他们会经历到神怎么能够使这些弱小的这些人能够相反的去战胜那些强大的民族。可惜结果却刚刚是相反的，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去听了那些报恶消息的人，听了那些毫无根据，那些散布与神的应许不相符的这些话，他们认为这些话，这些人的话比神的应许来得更加可信，其实这真的是不值得的。那我们去来看这些忠心跟随神的人的结局啊，神总是愿意恩待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尽管约书亚和加勒也是被拖累等上了40年之久才进入那块应许的这个美好迦南地，但是当我们去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哈，我们都会看到他们是怎样回应神的呼召，回应神的应许，靠着信心写下一个不一样的历史，写下一个有神祝福的历史，写下一个得胜的历史。其实如果其他人他们也是能够像约书亚像加勒一样去积极的回应，去用信心去相信神所告诉他们的，我相信当我们今天去读起他们的历史的时候，也应该是不一样的，也应该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历史。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位也都是在写历史的人，难道你不盼望在将来在神的面前，你的历史也能够是一个光荣，更是一个能够得胜的历史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应该学习去顺服神，去依靠神，去迈出你的脚步，去尝试做那些你以为好像是不能改变的事情，你就真的能够经历到神是如何赐福给你，如何给你恩赐去做这些。当你去饶恕一个你心里真的很不想去饶恕的人，你顺服神去饶恕他的时候，你真的能够经历到神怎样的去释放你。 你顺服的神，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你就能够经历到神怎样的去使你的生命有所改变。你经历神去面对你人生中的一个巨大的困难，你就真的能够再一次经历到神他的大能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如何的彰显出来。当你去顺服神，把神的旨意摆在首位的时候，你就能够经历到神是怎样的供应你所有的需要。这是那些不愿意去面对挑战的人永远都没有办法去经历的事情。我记得在2009年的4月份的时候，我去做短宣的时候，在当时的地方画下了一幅这样的画，也可以拿出来给我们一起共同的有鼓励。真的是我们常常很多的时候在遇到挑战，遇到跟神的应许是不相符合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胆怯的心，感觉就像在这悬崖上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迈下去的那一步真的就会摔下去，但是神永远在另外一边会拉着我们。对，或许可以去鼓励大家。好，那我做今天的总结。神把一个巨大的挑战摆在我们的面前，他是要我们与他一同的去征服这个挑战。那这些挑战未必真的是不好的，是坏的，而是真的是要增添我们生命当中有不一样的色彩。那神把这些大大小小的挑战摆在我们生活当中，当我们真的与他一同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不一样的体会，有不一样的经历神的恩典。那这些呢，是那些不愿意去面对的人是永远都经历不到的。所以最后真的都能够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像约书亚，能够像加勒一样，当我们在遇到挑战的时候，当我们明白神的吩咐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抓着应许有着信心去说，去，我们一定能够得胜，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你们可以把你们现在，我相信每一个现在在你们面前都有不一样的挑战，我相信每一位也都明白把这个挑战去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是有着不一样的。那我们把我们的挑战全都带到神的面前去摆上。你感谢你在我们生活当中给我们有不一样的挑战，主要因为我们遇到这些挑战，遇到困难的时候，主要我们真的是更能够经历到你的美好。主要真的是当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挑战的状况当中的时候，主要真的求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看到你的应许，看到你的同在。主要真的让我们走在光明的道路上，让我们真的借着这些挑战，主要我们的生命就有所成长，就有所不一样的改变。主要真的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的时候，主要真的愿意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经历到像约书亚，像加勒一样，有着这样得胜的这样的生命。主啊，因为这真的是最美好的。主啊，真的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主啊，真的都能够让你做主，做主权。主啊，真的是把你摆在先。主啊，让我们弟兄姊妹真的可以愿意在家当中，在软弱上面真的去面对，真的是靠你去过得胜的生活。主啊，真的也把那些还没办法认识你的弟兄那些朋友们，主啊，也摆在你的面前。主要真的也求你去带领他们，主要让他们真的是在他们的困难面前，主要明白真的是你是主宰者，主要明白真的是你愿意去带领他们的时候，主要他们真的能够看到你是他们的救主。主要真的愿意这样的恩典能够领导他们，主要真的是愿你的平安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是在每一天都能够歌颂你，都能够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